嗨，各位投资者，大家晚上好，我是国金药的唐。
今天给大家汇报一下我们团队近期外发的这个 TCE 行业的一个专题报告，血液流商业化带兑现，然后自免接棒，实体流近代技术进一步突破。那我们其实为什么我们选择在这个时间点去看到这个 TCE 这样一个领域呢？那其实我们是关注到，首先今年以来的话，确实整个 TCE 的一个板块，它的一个 BD 整体数量是逐渐增加的，并且我们可以看到，截止到今年就近半年来，其实根据最新的数据统计，整体的一个 BD TCE 相关的一个 BD 交易金额已经是超过了100亿美金的。那此外呢，我们也看到最近的这个6月份的这个 ASCO 上面的一些数据披露上， TCE 相关的一个数据的话，文献数量的话也是逐步增多的。那么我们看到，就不管是从 BD 的这样一个角度来说，还是从这个文献上面的这样一个角度来看的话，其实我们看到整体 TCE 都是逐步受到这个 MNC 的一个关注的。那因此呢，我们是选择在这个时点去关注到 TCE 这样一个领域，然后去挖掘后续潜在的一些包括后续的一些商业化以及这个潜在的一个 BD 的一个可能。那其实就针对目前来看的话，其实 TCE 的话主要是分为三个疾病领域。那首先第一个疾病领域的话就是血液流领域。那血液流领域其实是 TCE 起家的，也是我们看到整体 TCE 相对来说是比较成熟的一个应用场景。那其实这一块在这个疾病领域的话，已经基本上实现了从这个机制验证到商业化兑现的一个闭环。那第二个疾病领域的话就是自免领域。那自免的话目前是处在一个从0到1的一个拓展的一个阶段，那也是有望成为这个 TCE 的一个第二增长曲线。因为目前自免的话，它的一个疾病靶它的一个这个 TCE 的一个靶点和血液流的一个靶点是比较相关的。那因此其实很多目前在血液流进行探索的这个 TCE 的话，也都开始逐步往自免里面去探索。那因此我们觉得，就是血液流和自免的话，其实它们的靶点是相通的。那么同样的一个靶点的话，它可以首先从这个血液流上，在起家这个血液流上维持它的一个优势，并且能够不断的往前线去做这个探索。然后自免领域的话，就是进一步从0到1的进行一个探索。那我们认为，就血液流和自免的话，是未来还是有比较大的一个增长空间。那除此之外的话，就是实体流领域也是我们相对来说比较关注的一个领域。因为目前我们确实看到整个实体流领域的话，它是 TCE 远期空间比较大的一个方向，也是可能研发风险但是确实也是研发风险相对来说比较高的一个方向。那实体流的 TCE 的话，其实是面临相对来说还比较多的一些就是还是面临相对来说比较多的一些困难，包括像这个包括脱靶的一些毒性等等。那其实目前的话也是有非常多的一个技术路径在进行一个相应的一个解决。那我们认为未来实体流的话还是有一个非常明显的一个就是还是有个非常大的一个空间，并且也是有非常大的一个技术突破的一个空间。那因此呢，我们总结下来看的话，其实整体来看的话，我们主要是建议在 TCE 领域的话，主要建议关注三条主线。那首先第一条的话就是血液流的一个商业化兑现主线。那具体主要关注到一个是它已经获批上市的一个进一步放量，以及往前线去探索，那进一步拓展它的一个商业化的一个情况。然后第二个主线的话是自免的一个主线。那我们也是关注它从0到1，然后实现一个在自免领域实现一个积极探索的一个情况。然后第三个的话就是实体流的一个管线。那实体流领域的话，我们就主要关注一些技术上的一些突破，那尤其是一些新兴的一些 biotech， 他们其实在实体流这一块确实都是有一些比较强的一些设计的。那因此我们就主要针对 TCE 的话，主要就是关注这三条主线。那具体的公司的话，其实我们这里也列了很多，然后我们后面会逐一过一下。因为可能这个 PPT 的话好像没有对齐，那各位投资者可以就是自行翻页。那现在我们来看到第五页。那其实整体的话 TCE 的话，我们看到其实它的一个这一页主要就介绍一下 TCE 它的一个设计。那其实 TCE 的话主要是一个双抗嘛，一般作为双抗，那现在也有很多做三抗或者多抗的一个形式。那其中呢，它主要是一个结合B的话是 CD3 的一个结合B，主要是跟 T 细胞进行结合。那另外一个结合B主要是这个 TAA， 就是肿瘤的一个抗原的结合B，那主要是跟这个肿瘤细胞进行一个结合。那它起到了一个作用，其实本质上就是把这个 T 细胞拉到这个肿瘤的一个周围环境里面，然后让 T 细胞去识别到这个肿瘤细胞，然后起到一个杀伤的一个作用。那我们其实看到下一页整个 TCE 的话，我们这里也是把这个 T 细胞的一个疗法进行了一个对比。那其实可以看到这个因为现在目前很多投资者也会比较关心它 T 和 TCE 的一个对比。那我们这里也总结下来，其实我们经验下来的话主要就是有三个不同点。那首先第一点的话就是TCE 的话它是一个成品，但是 CAR T 的话目前来说的话还是以一个个体就是个体型的一个就是 CAR T 为主 为主，就是它需要你去抽血回输。但是 TC 的话，它就跟正常的一个注射药物一样，就是它是一个成品。那这样的话，它的一个生产或者说是它的一个便捷性，可能相对来说会优势会更加明显一些。那第二点的话，也正是因为 CAR-T 的话目前还是一个个体的一个产品，然后 TCE 它是一个成品，所以就导致了他们那个成本上是有一个比较明显的一个差距的。那 TCE 的话，目前来说的话，整体相对于 CAR-T 来说，它的一个单价还是相对来说会更占优势一点。那第三点的话，就是其实对于目前来看的话，整个 TCE 的话相较于 CAR-T 来说的话，整体这个安全性可能相对来说会略好一些。那其实这是目前来说 TCE 跟 CAR-T 相比的几个比较大的一个差异吧，这也是 TCE 我们认为可能相比 CAR-T 来说比较大的一些优势所在。那我们再看到下一页，其实这一页的话主要就是列了这个 TCE 它的一个就是它的一个分子设计的一个情况。那我们可以看到下面这个图，那中间的话其实是两个这个片段的一个串联。那其实最开始的时候安静的那个最先上市的 CD19CD3 的话，其实就是以这种形式去进行一个上市的。那后面的话其实大家也都逐渐意识到，如果以这种片段串联的形式的话，它可能会导致它的一个半衰期或者说它的一个稳定性不够。那因此后面的话可能大家也基本上设计上的话都会采用引入一个 mute 掉的 FC 段，然后呢不发挥这个 FC 段的一个比如会介导的一些 ATCC 或者 CTC 的一些作用，但是呢又借助它这个 FC 段可能可以进行改构，然后实现一个半衰期延长的一个作用。那在就是我们看到的这个图里面右下角的这样的一个形式，这是目前主流的一个或者说很多企业都会优先去选择现在一个设计成这样一个情况，就是能够既保证它的一个半衰期延长并且比较稳定的情况下，又不介导一些 ATCC 或者 CTC 一些的作用。那我们再看到第九页，其实我们可以看到近几年的话，整个 TCE 确实是在20年以后整个货币的数量是有一个非常明显的一个增加。那目前已经获批的11款这个 TCE 全球获批的11款 TCE 里面有10款是在21年及以后获批上市的。那所以其实这几年的话整个的一个 TCE 它的一个就是21年以后整个 TCE 其实发展也是逐步的一个火热。那我们再看到下一页第十页，那目前这是我们列下来全球已经获批的 TCE 双抗的一个情况。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倒数第三列这个分子结构这一块，那其实这里我是列出了所有的这个已经获批的 TCE 它的一个分子结构。我们可以看到其实除了最开始获批上市的两款药物是以这种串联的形式来看的话，其他大部分的一个药物都是以这种就引入了一个 mute 掉的 FC 段作为一个它就实现就刚刚说的延长它的半衰期的一个作用。那我们再看到下一页就是第十一页，其实 TCE 相关的一个交易金额，其实我们可以看到像到2526年的话其实又是有一个创新高。那最开始我们也提到了，其实截止到今年上半年的话，它的一个整个的一个26年上半年的话，它的一个交易金额其实已经是突破了100亿美金的。那整个 TCE 相关的一些交易也是更比较如火如荼的进行的。然后下一页的话其实是相关的一个投融资数量，那其实我们看到25年26年的话也是有一个比较明显的一个回升。那除了这个2021年就是一个比较高峰以外，25 26年确实又感觉就是 TCE 这块又受到了很多企业的一些关注。那我们再看再往后看的话，其实第13页其实也是一个投融资的一个金额数量。那第14页的话主要是一个TCE 相关的一个专利数量。我们可以看到2324、25年的话整体它的一个 TCE 的一个专利数量也是有一个比较明显的一个增加。那第15页的话就是下一页，我们看到这个是关于 TCE 相关的一些文献。我们可以看到首先它的一个文献数量是非常非常多的，那另外其实也看到很多都集中在这个实体流。那最开始我们也提到，其实实体流的话确实是有一些首先它的一个流种相对来说更多一些，然后呢它需要去解决的问题其实也更多一些，那因此整个的一个文献数量也相对来说比较多。那此外呢这个自免的话我们也看到近几年也是有一个非常明显的一个增加。那自免这个领域也是就是可能相对来说从一个比较成熟的血液流然后切入到这个自免这样一个还相对来说对于 TCE 而言还相对来说比较新兴的一个领域。那我们就依次来看一看这几个疾病它的一个就几个疾病领域它目前的一个情况。那首先对于血液流来说的话，因为确实之前我们也有很多投资者会觉得血液流其实看上去非常非常卷，也比如说像多发性骨髓瘤，它的一个整体的一个患者人群数量其实相对来说比较少，但是呢代言的管线就相对来说还挺扎堆的。但是其实我们认为就是首先就是它可以从末线往前线去推进，那这样的话它的一个患者人群覆盖的人群其实是会相对来说就会成倍的一个增加。那另外呢同靶点呢刚刚我们也提到也可以往自免去拓展，那所以其实它能够做的一些适应症或者说是它未来能够拓展的这个空间还相对来说比较大。那我们就直接看到第23页，那我们可以看到就是其实这也是我列出来的目前已经获批多发性骨髓瘤的一个生物制剂。那我们可以看到其实我这里加粗的是这个 TCE 的一个疗法，可以看到大部分获批的这个 TCE 疗法都是以末线为主。那 那么我们再看到第25页，就是后两页，那我们以美国为例，其实美国的一个末线的一个多发性骨髓的患者其实只有5000人，但是呢，但是你整体来看，就比如说你一线能够接受治疗的患者其实有3万人，那相比来说的话，你的末线的患者仅占这个多发性骨髓瘤的六分之一，那 20% 都不到，那所以它的一个确实目标人群相对来说会比较窄。但是我们也可以看到下一页，就26页，我们看到这里是我列出了目前在研的一个三期，在做三期临床，然后往前线去推的一个三期临床的一个开展的一个情况啊。那我们可以看到，目前大部分的一个企业都在积极的去往前线去探索。那蓝色底格的话是一线的一个疗法，那其实可以看到 PCE 都在积极的往二线甚至是一线去探索，这个蓝色底格数量也相对来说还比较多。那这个灰色底格的话其实是二线单药的一个疗法，那可以看到现在 TCE 都在往这个积极的往这个导线疗法去进行一些探索，那整体的一个治疗线索其实是往前移的。那我们刚刚也看到了嘛，就以美国的患者为例，其实你往前移的话，就是前移一线两线的话，其实它的一个患者数量是一个成倍的一个增加的。那因此我们觉得对于血液瘤而言的话，未来它的一个增量就除了它在存量市场上继续的去销售，那它也可以通过不断的去往前移它的一个治疗线索去覆盖更多的一个患者人群。那我们再看到其实27页和28页其实主要是针对目前这个多发性骨髓瘤代言的一个 TCE 的一个临床进度进行一个梳理。那确实我们看到目前代言的一个管线相对来说也比较集中，并且比较密集，并且它的靶点相对来说也比较集中，包括像 BCMA 啊、GIPC5D 啊、等等一系列的一个就主要的这几个靶点吧。包括后面还有很多就这种三抗的形式也是主要集中在这几个靶点上面。但是确实就像刚刚我们说到的，一个是它可以往前去探索，那另外我们看到包括比如说像这个康威亚吉利德的这个它这一款这个 BCMA CD3 的一个双抗，它除了在做多发性骨髓瘤，还在做很多自免的一个领域。那因此如果我们就是以更大的一个视角去看的话，就是一个是前线再往前线的一个多发性骨髓瘤，另外还有一个非常大的一个自免市场。那如果这样看的话，其实在这个赛道里面BCMA CD3 它的或者说是相关的一些靶点它的一个竞争的话，其实就没有大家想象的这么卷，因为它的一个市场空间是市场可以拓展的空间是足够大的。那么血液瘤的话，其实我们就是核心想讲的一个，就是确实血液瘤是 TCE 它成熟或者说是起家之地，那未来的一个增量空间的话，仅仅针对血液瘤而言的话，那么就是往前线去进一步的一个探索，那可以覆盖就是成倍增加的一个患者人群。那么另外的话就还可以去往自免去探索，那自免的话其实是有望接棒这个血液瘤成为这个 TCE 的一个第二增强曲线的。那我们可以看到就是我们可以看到第30页，其实相对于其实像就跟血液瘤一样，因为自免本身就是一个缺免疫性的一个疾病，那它其实本质上也是跟 B 细胞 T 细胞相关的一个疾病，因此就是血液瘤的一个 B 细胞上面的靶点对于自免来说其实理论上也都是通用的，就是共通的。那因此这样一个TCE 它是可以从血液瘤的话就是就进一步往这个自免这一块去探索它的一个适应症。那因此我们可以看到这里就是31页和32页其实就列了 TCE 在自免领域的话其实是有望去解决比较多的一些就是其他疗法不太能解决的一些问题。那我们这里就简单过一下，那我们就直接看到临床吧，因为确实自免的话相对来说在 TCE 这一块的话整体的一个进度相对来说还是偏慢的，目前的话能够看到的一个临床数据还是比较少的。那但是也有很多企业都披露了一些早期的这个可能小样本患者的一个人群的一个这个临床数据，可能包括一些这个临床改善啊，或者说是一些比如说 B 细胞的清除的一个情况。那么我们这里就简单看一下，然后其实主要就是想跟大家说明一下，就是在这个TCE 的话目前在自免上面确实是看到一些初步的疗效，但是后续呢我们也需要去进一步关注它可能大样本量人群的一个，毕竟它自免疾病的话还是需要去关注还是需要比较强烈的去关注它的安全性的一个问题。那我们后续也要积极的去跟踪它大样本量人群下的一个安全性情况以及它的一个临床进度。那我们首先来看33页这个罗氏的这个CD20C3 它的一个数据情况。那我们可以看到这里一共是有5张图，那五张图的话从左到右剂量是依次递增的，那么这个动作标是一细胞的一个数量，那横坐标就是每个小图的横坐标它是那个就时间。那我们可以看到给药以后的话，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图它是有一个非常就是它的 B 细胞的数量是有一个非常明显的一个下降，那并且它是呈现一个剂量依赖型的一个情况，那就是越往后的话它下降的一个这个速度或者说它下降的一个情况就越快，并且它维持的一个程度也相对来说更高。那我们可以看到就是它整体是实现就能够使在这个 SLE 的患者上面实现一个快速并且深度的一个 B 细胞清除，就有一个 B 细胞清除的一个潜力。那我们再看下面一张图，就是第34页，那这张图主要是 Candid 它这家公司它的一个早期的一个临床数据。那这个 Candid 也是被那个 UCB 在今年也是被 UCB 给收购了。那这个图的话其实就是想说明它不仅仅这个它的这一款这个 TCE 的一个药物，它不仅仅可以实现这个 就是外周血 B 细胞的一个清除。那此外呢，它还能够实现这个骨髓和淋巴结上 B 细胞的一个清除。那我们可以看到左边这张图的话，其实左上面的这个是淋巴结上面的一个清除。那我们可以看到上半部分和下半部分，就是你给药以后，它的一个 B 细胞是有一个非常明显的一个清除的，并且我们可以看到右边这个小图，就是 B 细胞的一个数量也是有一个非常明显的一个下降。那我们可以再看下面的话，其实骨髓里面也是比较明显的一个情况。那右边这张图的话，其实就是说明在这个清除了这个外周血的一个 B 细胞的一个情况下的话，其实它回补的都是一些 naive 的 B 细胞，就不再是那种会致病的一个 B 细胞。那因此其实我们可以看到它确实也是实现了一个比较好的一个早期的一个疗效。那我们再看到下一页35页，那这是它上人体的一个数据。那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左边这两张图的话，主要是针对这个重症肌无力。那右边这三个图的话，主要是针对这个 SLE。那我们可以看到其实针对这个重症肌无力的话，它主要这两个是一个是那个都是重症肌无力的评分，就可能其中一个是这个生活这样的评分，另一个就是临床症状的一个评分。那我们可以看到它一旦给药以后呢，它的一个评分是有一个非常明显的一个下降。那这个评分就是越低越好，那说明其实它是有一个临床的一个改善的。那么我们再看右边这三个图是针对 SLE 的，那右边就是中间这个图的话，就是它的那个 SLE 的一个评分，那这个评分也是越低越好。那么最右边的两张图的话是 C3 和 C4， 就是补体的一个浓度。那普遍认为在 SLE 的一个进展过程中，补体的一个浓度是下降的，所以如果就是补体浓度上升的话，其实就说明 SLE 其实是得到了一定的控制。那我们可以看到，首先这个评分的话，就是整个 PPT 里面最中间的这张图，评分上面是有一个非常明显的一个下降，那说明 SLE 就是在临床上是有一定的改善的。那另外补体浓度也是有一个非常明显的一个上升，那说明其实就是 SLE 不仅是在临床进度上，还是在这种生物标志物上，其实都是有一个比较明显的一个改善。那所以其实它也是就刚刚看到的一个是 B 细胞确实是有一个比较明显的一个清除，那另外在这个人体的一个初步疗效上也确实得到了一个比较好的一个验证。那我们再看到下一页，就是36页。那其实这里主要是这个我们是列了康复亚的那个 BCMA CD3， 它之前在那个新英格兰上发表了一个治疗两例这个 CD19 CAR T 复发后的一个就是自身免疫性溶血性贫血的一个患者。那我们直接看到，因为它是自身免疫性溶血性贫血的一个患者，那我们直接就看它的一个核心指标，就是血红蛋白的一个情况。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就是左下角这个 C 图里面的第一个小图，那它的一个血红蛋白它给药以后是有一个非常明显的一个增加的。那虽然只有两个患者的一个数据，但是首先它基线可能相对来说比较差一些，那另外我们确实这两个患者都看到了一个比较明显的一个血红蛋白浓度的一个提升。那此外呢，这个 D 这个小图，就右下角这个小图的话是 B 细胞的一个数量，那我们确实也看到整个 B 细胞的一个数量也是有一个非常明显的一个下降，那所以说明它整体上是确实是存在一个比较好的一个就是能够快速诱导并且能够实现一个比较好的一个疗效的一个维持的一个情况。那我们那其实就是总体来看的话，其实我们看了很多这种可能偏临床早期的一些临床数据，或者说是一些这个 B 细胞的一个浓度啊，或者说生物标志物的一个情况。那总体来看的话，目前整个 TCE 在自免这一块确实早期确实是实现了一个比较好的一个初步的一个疗效验证的一个情况。但是确实也正如我们刚刚提到的，就是后续的话我们还是需要去关注到长期随访的一个安全性的一个情况，因为毕竟自免的话跟肿瘤还是对于安全性这一块的一个要求会更高。那因此我们觉得自免的话后续主要关注一个疗效和安全性的一个平衡，以及就是它的一个临床进展的一个情况。因为自免的话，如果临床进度更高的话，那更快的话，其实它是有能够实现一个更快速的一个商业化的一个情况。那这个37的话，其实是我们列了一个目前能够找到的可能相对来说数据比较多的这个 SLE 里面的一个早期的一个临床数据但是因为这些其实都是在这个这个会议上的形式发布的，所以他们的一个临床或者什么基线其实就没有太多的披露。那因此这里去对比的话也不太好对比。那但是我们可以单个来看，其实整体来看的话，这三款这个DCE 的话都实现了一个相对来说还比较不错的一个疗效。那并且我们看到安全性的话ICAS 的话基本上都是没有的。那 CIS 的话虽然可能个别的都是有一些但是呢基本上都没有这个 G3 以上的这个 CIS 基本上都是 G 大部分都还是 G1 的这个 CIS。 所以整体来看的话，疗效也展现出很好疗效的同时，它的一个安全性也是相对来说比较可控的。那因此我们后续的话也是需要去进一步去关注这个自免毕竟这个赛道确实还是可以做的一个适应症还是相对来说比较多的，但是后续确实是需要去关注它的一个安全性、疗效和安全性的一个平衡，以及它的一个临床进展的一个情况。那最后呢，其实就到了我们觉得可能相对来说比较难，并且我们也看到很多企业都在去积极攻克的这样一个实体瘤的一个领域。因为确实首先实体瘤的话，就是它整体来看的话，实体瘤领域在整个在 TCE 研究中，就实体瘤领域其实还是遇到了比较多的一个问题。那首先第一个问题就是你要筛选的这个靶点可能相对来说就是你要筛的 TAA 可能相对来说比较复杂。因为其实很多实体瘤靶点都不是说那个肿瘤细胞独有的，很多都是在正常组织里面也会表达的。那如果我们就是没有设计好，就是如果这个 TCE 没有设计好， 那么它去误杀伤了这个正常的组织的话，其实是就会引发比较严重的一些不良反应。那因此对于这个对于这个实体瘤的 TCE 而言的话，其实它不是说要去就不是说要去激活这个 T 细胞，而是说要能够定向的去激活到肿瘤组织里面的这个 T 细胞。那因此这块其实也是相对来说比较难的，或者说是我们觉得还是比较需要去克服的一些问题。那第二个问这里我们是列了很多这个实体瘤的一个 TAA， 那其实包括像我们后面会看到的这个前列腺癌上面的一些TAA， 其实都很多都是一些相对来说偏特异性表达的，还有包括像这种 DLCA 在这个小细胞肺癌上面也是比较特异性表达的一些 TAA， 所以这些的话他们的一个临床进度就相对来说，或者说是它的验证就相对来说更快一些。那除了这个以外呢，其实我们这里也列了，就是还是会有一些 CRS 和 ICANS 的一些发生啊，那这个其实对于其实对于血液瘤来说 ，CRS、ICANS 它都基本上解决的差不多了，就是他们可以大家可以通过比如说选择这种皮下制剂啊，或者说是一些就是诱导给药，以及这种就是比如说诱导给药，或者说是用一些白内六或者 CD20 这种方式去处理这个 CRS， 所以整体对于血液瘤来说，它的一个处理就相对来说会比较成熟一些啊。但是对于实体瘤来说的话，因为它的一个肿瘤复合啊，或者说是它的一个基础状态以及这个联合治疗它的一个背景会相对来说比较复杂，那因此这块也是后续去需要去关注或者设计上面需要去关注的一个问题。那另外还有就是它的一个实体瘤，它的一个肿瘤微环境跟就是血液瘤不太一样，因为血液瘤它是直接在这个外周血细胞里面就是 B 细胞表达嘛，但是肿瘤实体瘤的话，它其实肿瘤环境是不一样的。那另外还有包括像这种肿瘤内外逃逸啊，或者说免疫微环境这些那些方的存在的一些问题。那其实针对这几个比较核心的一些问题的话，其实目前我们看到解决的核心思路，其实我们总结下来主要是可能分为三种。那首先第一种的话就是条件激活，就是它的想法就是让这个TCE 就我们可以理解为比如说以遮蔽肽为例，那可能就给比如说给它戴一个帽子，让它不要在那个正常组织里面跟这个 T 细胞进行跟这个 TAA 进行一个结合，从而就把 T 细胞就起到这个 T 细胞的一个杀伤作用。那是给它戴一个帽子以后，让它能够特异性的到这个我们需要它去的这个肿瘤组织里面，然后进行一个就把这个帽子给摘掉，然后呢起到一个就是能够实现一个特异性肿瘤杀伤的一个作用。那第二种的话就是以那种2+1形式的一个结构，那后面我们也会提到海外的一家 Zenker 这个公司其实也是主要做这种设计的。那它的2+1结构，它的一个核心的一个思想就是通过在那个结合壁上两端的结合壁都是连了一个 TAA， 那这样的话那它是需要相当于说你这个组织要高密度表达这个 TAA， 你才会跟它结合。那刚刚我们也提到了这种肿实体瘤的 TAA 在正常组织里面是有表达的，但是它肯定表达是低密度表达的，那因此这种高密度表达的话，那主要靶向的就是这个肿瘤定向靶向这个肿瘤，那也可以实现一个定向杀伤的一个作用。那第三种的话就是用这种共刺激因子的一个形式，那其实我们可以看到国内有很多企业也都在往这个方向去做，包括像最近刚刚进入17临床的一个三抗的这个富翁汉林，他们也是以这个 CD28 作为它的一个共刺激因子，然后进行一个探索，那后面我们都会逐一分析到。那这里是这个条件激活的一个情况，然后这个是这个共刺激因子。那其实我们可以看到共刺激因子的话主要包括有这个 CD28 然后 CDR 还有 4-1BB， 然后我们可以看到如果做三抗或者多抗形式的话，很多企业都会选择有以其中一个靶点是这个共刺激因子，然后实现就是刚刚提到的这种就是能够实现一个定向杀伤的一个效果。那我们可以看到其实国内的企业的话包括像这个泽锦啊，然后百利天恒，然后还有包括像这个三生制药以及刚提到的丰汉林，其实他们都有很多就是做这个三抗 TCE， 有布局这个 TCE 三抗，然后他们也很多都是以这个共刺激因子作为他们的其中一个靶点，然后实现刚刚提到的这种能够定向去作用到这个 T 细胞就是肿瘤环境里面的这样一个情况。对，然后呢其实对于实体瘤来说的话，目前相对来说比较就目前来说相对来说比较成熟的，首先就是这个大家可能就比较熟悉的这个小细胞肺癌，因为已经有一款这个安静的这个DLCA3 的一个 TCE 双抗是已经获批了，那因此其实也就验证了这个DLCA3 的一个 TCE 在这个小细胞肺癌上面是可以成药的，并且是就整体疗效也是相对来说比较不错的。那其实我们可以看到这里是我们对比了包括 TCE 和 ADC 还有 CAR-T 的这些疗法的一个情况。那最左边的这就是这个药物最左边的这一列其实是安静以上设这样一个管线，那我们可以看到它的一个它主要是一个二线的一个小细胞肺癌，可以看到它其实 OR 相对来说大概是 30% 多，然后 DCR 的话大概是70% 不到了，但它的 PFS 但它的 OS 整体来说整体数据相对来说也比较好，然后 PFS 的话相比于这个SOC 这个对照组的话其实也是有一个比较明显的一个改善的。那其实我们可以看到国内的其他一些企业包括像这个泽锦的这个 DLCA 的一个三抗，那以及包括 括像这个 BI 和中国生物制药一起做的这个第二作业的一个双抗，那我们其实可以看到它目前它的一个包括像 OR 其实也都表现出相对来说还比较不错的一个数据，那相比于其他的这个 ADC 的话，整体也都基本上处在同一梯队。那虽然这几个因为他们都还是在今年 ASCO 上刚刚披露的这个一期的一个数据，那整体数据确实还没有成熟，还没有得到一个中位的一个 PFS 和 OS， 但是我们其实目前看起来的话，整体整个的一个疗效也是就是整体来说也是相对来说比较不错的。那后续我们也期待它后续的这个相对来说比较成熟的一个数据读出。那我们对比下来的话，看起来如果这个 TCE 相比于这个 ADC 的话，它能够实现一个疗效一个更好的话，因为它的一个安全性其实我们可以看到，在看到最下面这框里面，安全性整体来看的话， TCE 还是相比于 ADC 要更好一些。那如果这个 TCE 它的一个疗效我们觉得后续如果能够达到一个比较好的一个水平的话，那其实它的一个竞争优势就会更加明显一些。当然这些数据都还没有成熟，所以我们后续也会要积极的关注这个相关的一些数据。那其实国内的话主要就是泽锦的这一款这个006这一款这个第二岁的一个三抗，以及这个中生制药和 BI 一起合作的这一款第二岁的一个双抗。那后续我们觉得也可以去关注这个后临床的一个读出的一个情况。那除了这个第二所以除了我们已经看到的数据情况来看的话，其实目前的话代言进度对针对这个小细胞肺癌的一个研究其实也相对来说还比较多，那可能大部分都还处在一个相对来说比较早期的一个临床阶段。那包括我们可以看到，包括像这个白天恒啊，或者说冯汉林信达，国内的一些在实体油这一块领域相对来说比较有一定优势的这些企业，其实也都开始积极的去切入到这个 TCE 相关的一个领域。那后续的话我们其实也希望看到更多的一个企业或者更多的一些临床数据，然后看攻克这个进一步攻克这个实体瘤。那这个是目前这个第二就是小细胞肺癌里面已经攻克的一个情况。那我们再看，其实目前还没有成药，但是呢整体疗效也都还不错的一个前列腺癌里面的一个情况。那前列腺癌刚刚最开始我们也看到了，它主要是这个 PISMA 和这个 PLK2 以及 STEP1 这几个靶点作为它的一个主力靶点。那其实我们这里可以看到加红的这几个数据是我们觉得就整体粗略看起来整体还相对来说比较不错的。那并且我们其实看到我们这里加速的包括像以这个 PISMA 靶点为例，那这种遮蔽肽形式的一个 PISMA 的话，它其实相对于可能没有标出这种遮蔽肽形式来说的话，它的一个疗效可能会更加偏好一些。那另外像包括这个 STEP1 这个加红的这个靶点，那其实对于其实这个药物也是安静跟那个 Zanker 这个公司进行了一个合作，那它的一个设计主要也是这个2+1的一个临床设计。那其实我们可以看到，就是在这个刚刚提到的几种技术路径里面能够做出来的一个或者同样的靶点然后做出来的一个疗效的话，其实是有可能会更优的。那因此我们觉得后续对于实体瘤来说的话，在这个选择一个比较不错的一个技术路径的话，是有可能在这个疗效上是实现一个比较好的一个突破的。然后下一页的话其实主要就是目前的一个前列腺癌的一个竞争格局。那其实我们可以看到往后看的话，第五十页可以看到我这里加红底框的是目前对于这个同样的靶点，就是它在以这种遮蔽肽或者其他这种设计的形式去做。那其实也可以看到越来越多的企业都会选择开始去往这个遮蔽肽的一个形式去做。那其实也说明在实体瘤这一块的话，确实它的一个技术设计或者说路径也是目前很多企业都在积极去探索以及攻克的一些问题。那其实刚刚我们主要就梳理了这几种几个疾病领域以及后续需要去关注的一些问题。那么我们再来看看目前全球的一些领先的一些 MNC 或者说是一些 biotech 他们对于 TCE 的一个布局，然后我们也可以去挖掘一些潜在的一个机会。那首先就是安静的话，其实就是如果我们抛开那个最开始上市但是撤市了的那款 TCE 不谈，那其实安静它又是第一款获批上市的 TCE 的一个就是企业，它又是第一款实体瘤 TCE 获批的一个企业，所以安静在 TCE 领域其实是深耕比较多的。那目前我们可以看到它目前的一个管线主要还是以它已上市的这个管线进一步拓展这个适应症为主。那这款的话我们看到第一款的话，这个它是那个 CD19CD3 那个 TCE 双抗，那这个是已经在14年就已经获批了。我们可以看到它那个目前那个临床设计主要还是往前线去推进它的血液瘤管线，以及去往自免领域去推。那其实跟我们刚刚提到的这个血液瘤和自免的一个探索或者说是它未来的一个增量空间其实是吻合的。那我们再看到最下面这个管线，那它是那个 DL3 双抗的那个 TCE， 那它也是在往积极的去往前线去进行一个探索。那中间这个管线的话 AMG509 那其实就是刚刚提到的跟那个 Zanker 一起合作的一个 STEP1CD3 的一个TCE 双抗，那它主要采用的这个 2+1 的一个技术平台，它目前也是在这个前列腺癌里面进行一个积极的去进行一个探索。那其实安静的话我们确实看到它在血液瘤以及这个实体瘤上都是相对来说比较领先，并且这个新的这个前列腺癌上面的管线也都整体也起到一个比较不错的一个疗效。那我们觉得后续的话安静在这个 TCE 管线还是有比较大的一个就进一步就是发挥或者说是进一步拓展的一个空间。 那除了这个安静以外呢，那第二个就是我们提到 TC 的话，其实也是相对来说比较关注的这个 Gmap。Gmap 的话，其实因为目前已经上市了11款这个 TC 里面有3款都是借助这个 Gmap 跟这个 Gmap 的平台就是相关的。那之前就可能主要是跟这个艾博维啊，还有强生进行一些合作，然后推进这个产品的一个上市。那它目前的一个技术平台的话，对于 TC 来说，主要就是2个技术平台。然后它目前的一个管线的话，因为之前就是跟那个艾博维也是有合作嘛，然后这个还是就一起留在体内的。然后它主要是个 CD20。第三的一个 TCE， 那它目前的一个今年或者说今年的一个催化剂的话，其实主要也是集中在这个早，就是管线往早期去推进。那所以其实我们也看到了这些已上市的管线也都是，就是老牌玩家其实也都是在积极的通过去进一步拓展已上市药物的一个新适应症，去进一步去切入到这个 TCE 的一个领域。那罗氏的话其实也是首先就是我们可以看到罗氏它的一个今年的一些催化的话，其实在第56页其实也都主要是它已上市的几款 TCE 它的一个适应症的一个扩张。那另外呢，除此之外呢，因为罗氏它主要在这个血液瘤相关的一个靶点上面确实也比较强，那因此它也是继续在做这个 CD19 CD3 它的一个 SLE 就是自免领域的一个适应症的一个探索。那此外呢，它之前还想做这个就是我们就回到第55页，那其实它之前也在探索这个 4-1BB 就是这个 CD137的一个临床。那目前的话它此前的话也是进行了一个 4-1BB 双抗和 TCE 双抗的一个探索，以及 4-1BB TCE 这个三抗的一个探索。那目前呢仍然在探索这个阶段，我们觉得后续的话也是希望去等到它一些临床数据的读出，然后看看它对于这个新的技术平台它的一个布局或者说是一个临床的一个情况。那强生的话，其实我们可以看到它对于这个 TCE 的话，它还是相对来说重视程度比较高的。那首先今年的话，整体的一个 TCE 它整体的一个催化情况的话，我们可以看到这个红色框里面都是它 TCE 相关的一些催化。那其实不过其实也都主要集中在它已上市的一个管线在的临床进一步的一个拓展。那我们再看到这个59页，那其实这里是强生他今年一季度完了以后，就一季度结束后在4月份的时候发布的，他认为未来可能销售峰值或者说是整体就是销售额相对来说给的预期比较高的一个产品。那他这个首先他给了就是什么 BCMA CD3 的一个双抗，那他们觉得是未来可以达到50亿美金的一个潜在的一个销售峰值。那其实也就是借助通过我们刚刚提到的继续往前去探索，以及可能去潜在探索一些自免适应症，然后实现一个相对来说比较高的一个销售峰值。那除此之外呢，他也在积极的探索这种三抗的一个形式，那以及包括这个实力流上面的一个探索。那我们觉得就是强生的话，后续对于 TCE 这块，我们觉得未来也是会积极的去就会包括是血液流以及实力流都是有望进一步去布局或者说是去探索的。然后这里的话是列了它的那个BCMA CD3 然后GPC5D 它的这个 TCE 的一个三抗它的一个临床数据，我们可以看到整体的一个 OR 是非常高的，那它的一个 PFS 整体也是相对来说挺高的并且它的一个安全性整体来看也是非常可控的。那我们也是期待它后续在这个多巴胺骨髓瘤以及甚至是在这个自免领域进一步的一个探索，因为它整体安全性也是相对来说比较不错的。那再生元的话，其实也是在这个 TCE 领域也是很早就大几年前很早吧就开始布局了。那它的布局思路其实主要是以这个CD3 的双抗以及这个 CD28 这样一个共刺激因子的一个双抗进行一个联用。我们可以看到这是24年的时候它披露的一个设计思路图设计思路图。那其实这块的话主要是就左上角这块主要是 TCE 的一个双抗，然后左下角的话主要是 CD28 共刺激因子的一个双抗。我们可以看到它中间的话是有一些包括像这个 MUC16 CD3 和 MUC16 CD28 这种双抗的一个联用。那不仅仅是在这个实体流，在血液流上也是有相关的一些探索。那我们也可以看到在它的管线上面也是可以得到验证的。那目前的话仍然有非常多的这个 CD3 的一个双抗管线以及 CD28 的一个双抗管线，那后续也是有望积极的去进行一个以这种共刺激因子的形式进行一个探索。目前的话还没有看到相关的一个比较多的一个临床数据，那我们也是积极的去关注后续的一个情况。那除此之外呢，再生元也是跟那个Cytox 这个公司也是合作就是这个 Property 这个平台，然后也是在今年6月份的时候进行了一个相关的一个合作。那 Cytox 这个公司其实也是设计了一个遮蔽肽的一个形式，那我们觉得后续的话也是可以去就也是有望去赋能这个再生元目前的一个它的一个 TCE 的相关的一个管线。那么那除了这些 MNC 以外，还有包括像艾博维的话，其实也是通过不断的去就是并购或者说是合作，然后去就切入到这个 TCE 领域。那包括我们刚刚提到的这个 DLCE 的一个三抗，然后泽锦的这个 DLCE 三抗也是跟艾博维达成了合作。那以及包括这个先生的这个 BCMA CD3 然后 GPC5D 的一个三抗也是在跟这个艾博维进行了一个合作。那我们觉得就是可以看到很多 MNC 如果他自身没有这个相关的或者说新的 TCE 的一个双抗技术TCE 的一个资产的话，其实会通过不断的去并购或者说是去合作来进一步丰富他们的 TCE 的一个技术TCE 的一个资产管线。那因 因此其实包括今年这个这么多的一个 BD， 其实也都是逐渐证明了 MNC 也是日益关注这个 TCE 相关的一个平台。那我们觉得后续的话也是有更多潜在包括 BD 或者说是合作的一些可能性。那我们再看一些就是 Biotech， 就是实现了一个就是对于 TCE 的话是有一个比较就是技术平台上的一个情况。那首先是 Genesis 这个公司，然后它的话其实海外的话它一家海外的公司嘛，然后它主要是做一个 GPT 的一个技术，那并且它的一个一期临床整体来看的话，在这个前列腺癌上面也是确实实现了一个比较好的一个数据。然后它 GPT 的话其实就是主要就是刚刚提到的，就是它主要是连了一个那个可降解的一个 linker， 然后让这个让这个 TCE 的一个这个分子然后到达这个肿瘤环境里面，用由肿瘤环境里面活化的这个蛋白水解酶去水解到这一段 linker， 然后暴露出这个结合位点，然后让这个 TA 跟这块CD3 或者 TA 跟这块去进行一个结合。那除了 Genesis 以外呢，还有这个 Santox 这个公司，其实也是就刚刚提到了跟这个再生元也是有一定的合作的。然后但是呢目前来看的话，我们还没有看到一个比较明确的一个一期临床数据，然后这个也是需要后续去进一步验证的。那 Zenker 这个公司其实是有，首先它那个设计是2+1的一个技术平台设计，然后另外也是有安静进行一个背书。那其实国内的话包括像这个德企它也是一个2+1的一个技术平台，然后再加一个空间位子的一个 GPT 的一个形式。那因此我们觉得其实像这种公司的话，其实国内也是有一定的一个映射的。那它的设计思路最开始也提到了，就是通过跟高密度，就是通过两个 TA 然后让实现跟高密度的肿瘤组织结合，而不跟正常组织结合。那目前的话今年的话 Zenker 这个公司其实会有比较强的一些催化或者说是一些数据读出的一个情况。那首先我们看看它的一个资产包括像这个实体流上以及这个血液流上都以及字面都是有一定的这个布局。那包括最上面的两个管线以及最下面的两个管线都是这个 TCE 相关的一个布局。那今年的话在实体流以及这个字面领域都会有一些数据读出。那实体流的话主要是这个Claudin-6 啊以及这个 ENPP3 的这个 TCE， 它会有一个单药的一个临床数据读出。然后它的这个 CD20,CD3 然后会有一个 RA 的一个 EB 期的一个临床进展。然后CD19,CD3 的话也会有一个这个也会有一定的催化吧。所以其实对于 Zenker 这个公司的话，今年催化在实体流和聚免上面都是相对来说比较多的。然后这个公司是 Hyper 这个公司，其实已经是被默沙东给收购了。那其实它也是掌握了一个比较核心的一个技术，就是它也是一个 GPT 的一个技术，并且能够实现一个就它的这个技术平台就又可以延长它的半衰期，并且还可以实现一个 GPT 的一个技术。那也是被默沙东已经给买了，所以默沙东也是通过这个技术平台去切入到这样一个公司。那它的一个资产包括像那个 DL3 的一个双抗，其实之前也已经有在做。那我们觉得就是其实这也进一步印证了 MNC 也是通过这个就是如果它本身一开始不是 TCE 的主要玩家的话，也可以通过去并购或者说是去合作去切入到这个 TCE 平台。那我们觉得后续MNC 进入的一个热情其实还是有比较强的一个热情。我们再看到下一个就是 Candic UCB， 然后 UCB 也是收购了这个 Candic 这个公司。最开始我们刚刚也看到那个在字面的时候其实也有介绍的。然后其实它的一个设计的话主要是一个2+2的一个技术平台，就主要是 MUD 调查阶段，然后呢再把 CD3 进行一个优化，能够实现一个避免它过度激活的一个情况。那 Candic 的话目前来说的话没有看到有相关的一些催化，但是它目前的管线的话其实主要还是集中在这个自身免疫性疾病。那它的靶点的话也都集中在包括像 BCMA、CD20、CD19 这几个靶点。那后续的话等这个UCB 跟 Candic 就交割完成以后，我们后续看看 UCB 那边会不会有进一步这个催化剂的一个指引。那再往后的话其实就是吉利德和康菲亚，这个其实也是今年3月份才完成的一个 deal， 其实之前大家也比较关注嘛。然后其实主要它其实主要也是在自免领域，就这 BCMA/CD3 在后续的话吉利德也是看中在这个自免领域的一个进展，然后去也是会预计大家今年会开展一些自免的一个注册性的一个临床。然后包括像这个最后再然后就是库里南的话，其实首先他自己本身也是做 TCE 的，然后另外他也跟国内的这个智商金泰进行了一个合作，然后对于这个就是跟他合作这个 BCMA/CD3 的一个双抗。那其实今年的话整体来说对于库里南来说也是有一定的催化的。那首先就是跟国内相关的这个智商金泰预计会在今年的四季度会读出 SLE 的一个临床数据。此外呢他自己本身的这个 CD19 CD3 的 TCE 的话也会在今年下半年会读出相关的一些自免的一些数据，包括像这个 SLE 或者 RA 的一些自免数据。那除了这个自免以外呢，他自己本身也有一些实体流的一个 TCE 资产，那包括像这个FLT3CD3 的一个TCE， 那今年下半年也会有一些数据读出。所以其实对于库里南来说，他今年也是会有自免和实体流的一些数据读出的一些预期，那跟那个 Zenker 公司也差不多。 那字典的话，其实我们觉得，字典的话，其实主要关注到的，我们觉得就可能是国内的标的的话，主要包括像康诺亚以及浙江金泰，那以及包括像这个中生制药以及信达生物，因为他们在这个字典和血液流上，它的一个进度相对来说跑得比较快。那尤其是康诺亚和浙江金泰，那他们就是因为本身也是字典起家，那因此也会主动的去往字典这一块做。那因此它的不仅是血液流整体进度会靠前一点，它整个字典的话，其实开的也相对来说比较早。那我们觉得字典和血液流领域的话，主要就关注这几家公司。那除了这个字典血液流的话，那其实对于世界来说的话，因为石油确实国内起步的相对来说也比较晚，那因此我们觉得关注的话，首先就是泽锦，然后还有包括像这个德奇啊，然后风翰林啊，然后信达、百利天恒这些，后面三生制药这些后面就也都逐步切入的这样一些公司。那这里的话，可能就主要列了一些，就是可能或者说披露的可能更多的一些情况，的一些公司。那首先德奇的话，其实最开始也提到了，其实它的设计跟 Zanker 有点像，但是呢它也不太一样，就是它其实也是一个二代一类技术平台设计，并且呢它还是有一个空间为主的一个 GPT 的形式。那我们可以看到它的它的 TCE 管线相对来说也是比较多的，那并且它已经有两款管线实现了一个对外的一个授权。那其实我们觉得它这个技术平台的话也是相对来说也是就是一个是披露的可能相对来说比较详细，那我们觉得后续也是这些产品的话也是有进一步潜在一些合作的预期，或者说是进一步推进临床的一个情况。那除了这个以外呢，还有包括最开始我们提到的泽锦的话，泽锦它的 DLC 的一个三抗，那其实我们就初步来看的话，整体疗效也是相对来说比较不错的，那后续也是我们需要去积极的去关注，或者说进一步关注的一个情况。那此外还有包括像风翰林，那也是最近是开展它的一个一期的一个CD28 TCE 三抗的一个临床的一个情况。那它的一个主要设计思路就是主要是引入折共刺激因子，那目前我们能看到的管线的话，主要包括有一个是做这个 DLC 的一个小细胞肺癌以及这个 STEP1 前列腺癌的这几个管线。那我们后续也是期待它进一步一些更多的一些临床数据读出。那包括像这个三生制药啊，然后百利天恒啊，以及这个信达以及中生制药他们的一个实体油管线的话，这里就没有一一去列举了。但是我们觉得实体油的话确实是目前TCE 正在积极的去突破的一个领域，那也是我们觉得国内企业是有望就是实现一个比较强的一个突破的一个企业的一个途径。因为其实对于国内企业来说的话，它的一个临床资源相对来说会更好更丰富，然后呢整个临床推进进度也会相对来说更快。那一旦这个技术平台能够得到验证的话，那后续也是有望快速的推进到可能后期的一些临床，那也是有望实现一个可能比较快速的一个推进上市的一个可能。那我们总体来看的话，对于 TCE 这样一个领域的话，主要关注的一个点就是主要是关注三条主线。那其中血液流和字典的话，我们觉得可以放在一起。那血液流的话就是往早线去推，那同时呢同靶点的一个药物可以往字典去推，然后字典目前还是一个从零到一拓展的一个的一个疾病领域，那因此后续能够做的一个空间或者说是想象空间还是相对来说比较大的。但是对于字典来说的话，就是更加需要去关注到它的一个安全性。那第二个就是第三个就是实体流这块领域。那实体流的话，目前还在还处在一个技术或者说是差异化平台的一个验证阶段。那我们觉得国内有些企业确实是展现出了比较好的一个不管是在技术平台上还是说在疗效上都展现出了比较亮眼的一个数据。那我们觉得后续也可以积极去关注国内这些企业它的进一步的一个或者说是它的临床技术平台的一个设计以及它的一个临床数据的一个读出。那总体来看的话，整个的一个 TCE 的话主要就关注这些内容吧，因为确实就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也欢迎去阅读我们的一个报告的一个详细内容，以及就是进一步的一个交流。那我们 TCE 整体的一个汇报就到此结束，也感谢各位的聆听。
和投研内容体验吧，祝您工作顺利，再见。